时间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先讲一个真实的时间旅行者的故事。2009年6月28号，著名的物理学家霍金准备了一场宴会，香槟备好了，大餐摆上了，宴会厅还拉了一个横幅，写着欢迎时间旅行者。结果呢，从下午等到晚上，一个人都没来。霍金老师只能对着空气举杯。现在咱们敲重点，邀请函居然是宴会结束之后才发出去的。
What？
等一等，这是不是有一点迷之操作啊？请仔细思考核心点，只有宴会办完了，再把请柬寄出去，未来人收到了，穿越回来参加，才能证明他真的是时间旅行者，这个实验的逻辑才能闭环。但是我觉得霍金的实验有个 bug， 时间旅行者那是什么人啊？人家手握时间线剧本，想干什么不行呢？做一个低调的王者不好吗？为什么非要大张旗鼓来赴宴，暴露身份呢？这个实验并不能说明时间旅行者不存在，有可能是人家不想来。那有没有更绝的寻找时间旅行者的实验？当然有啊，那就是我2020年设计的时间旅行者验证计划。关于时间的秘密，咱们还得从老明的实验说起。本节目由上海易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赞助播出。时间来到2020年5月15日，那天我和女儿做了一件听起来有点疯狂，但逻辑上非常严谨的事情。我们在车里放了5000美元，把车停在了一个非常幽静，几乎不会有人经过的停车场，钥匙就放在车轮的旁边。然后我们通过视频介绍了3件关键的事儿：第一，精确记录了车辆的坐标；第二，明确地告诉时间旅行者1小时后我们会回来取车；第三，告诉他们可以在这1小时内随时把钱拿走。你可能会问，这算什么实验？这是一个升级版的时间旅行检验。这个设计比霍金的晚宴更巧妙。在我的试验里，没有摄像头，没有采访，没有人会问你从哪儿来，你只需要拿走钱然后离开。如果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恰好有一位时间旅行者经过，这几乎是一个零风险套利的机会。结果是这样的，
谜底要揭晓了啊！未来人有没有拿走我们的5000块钱？还在这儿，所有都在。
没有未来人，
没有未来人。
非常遗憾，5000美金还是好好的躺在车里。实验一结束，我立马把坐标和整个计划做成视频，全网发布，这样逻辑闭环才完整。现在全时间线的人都能看到这个邀请了，未来人也能顺着时间线和坐标回来拿钱。有人吐槽说啊，你这个金额不够吸引力啊，只有5000美金，时间旅行者都懒得来拿，要是500万说不定就有人来了。说的也对啊，可惜啊，咱们实力有限，只能为科学奉献5000美金。所以我的这个实验最终得到的结论是，它仍然无法证明时间顺序可以被打破。那问题就来了，时间真的像一条可以随意来回的道路吗？在回答这个问题前，我们必须认真地问一句，时间到底是什么？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德分校的地下实验室里，华裔物理学家叶军教授造出了世界上最精准的原子钟之一。他将一种叫做铯的原子冷却到极低温度，使原子运动极慢，然后用激光造出一个光的陷阱，把原子囚禁在里面。那怎么用原子来计时呢？铯原子内部有2种非常稳定的状态，物理学上叫做电子能级。当你用一束频率很精确的激光照射它时，原子会吸收一个光子，电子就会从一个能级跃迁到另一个能级。这个跃迁不是偶尔发生，它发生的非常非常非常规律。规律到什么程度啊？铯原子每秒钟会发生大约430万亿次这样的跃迁。这意味着可以把一秒钟切成430万亿个完全等长的小刻度。这个钟到底准到什么程度啊？
答案听起来有点不像现实。它的误差是大约160亿年才会慢或快一秒。宇宙从大爆炸到现在大约138亿年，也就是说，假设这个钟从宇宙诞生那一刻就开始走，走到今天误差都还不到一秒。真正有意思的问题恰恰是从这里开始的。我们一直在说测量时间，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，我们测到的真的就是时间吗？还是说我们其实只是在测量事物变化的频率？先看一个最熟悉的例子，什么叫一天啊？并不是宇宙里真的存在一个叫天的东西，而是因为地球自转了一圈。那一年呢，也不是自然界给我们的单位，而是因为地球绕着太阳转了一圈。也就是说，自转与公转都是一个物理行为，一天或一年只是人类给这些行为加上的计量标签。讲到这里，一切看起来都还正常，但问题来了，如果时间只是对变化的计数，那这种计数方式能不能在整个宇宙中通用呢？答案是不能。原因来自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。这套理论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反直觉的事儿：质量越大，附近的时间流逝的越慢。注意，不是钟坏了，也不是测不准，而是时间本身就变了。我们做一个思想实验，假设有一天你能把一台极其精确的铯原子钟放到太阳表面上，然后再留一台放在地球表面，结果会怎样？你会发现太阳表面的一秒约等于地球表面的 0.9999979 秒，每过一年太阳表面会比地球表面慢大约66秒。这不是科幻推演，这是严格的相对论计算结果。这件事儿已经被实验验证过了。1971年，美国物理学家约瑟夫·哈费勒和天文学家理查德·基廷做了一个简单但非常直观的实验。他们带着当时最先进的铯原子钟直接登上了民航飞机，让他们绕着地球飞行。实验结束后，把飞行中的原子钟和地面上的原子钟进行对比，结果非常干脆，在高空飞行的原子钟走得和地面上的钟不一样。换句话说，地面上的时间和10000米高空的时间真的存在差异。爱因斯坦是完全正确的，在宇宙中凡是靠近大质量天体的地方，时间行进的速度都不一样，没有一个全宇宙统一的秒，只有不同位置、不同引力、不同的时间节拍。所以现在我们必须重新问那个问题，如果秒会随位置改变，如果一天一年只是对局部运动的计数，那我们测到的真的是时间吗？还是说我们只是在给变化起了一个叫做时间的名字？现在我们要回到节目开头的问题了，时间旅行者能够存在吗？要想解释清楚这个问题，我们先要搞清楚时间的方向。时间似乎是有方向的，我们能记住过去发生的事情，但是对未来却没有任何的记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很多人会下意识地说，因为时间在向前流动，但这句话其实什么都没解释。所以我们不从时间开始，我们从一个非常小、有点傻但非常能说明问题的模型开始。假设现在有两个小球，我们把它们放进两个盒子里，无非就是以下四种情况。第一是两个小球都在左边，第二是两个小球一左一右，第三是一左一右的小球掉个个，第四是两个小球都在右边。没了，只有这四种可能性。现在我们提问，在左边盒子里找到两个小球的可能性是多少呢？这个心算都行，1/4的可能性就是25%。我们在这个基础上稍微增加一点难度，如果有四个球，左边盒子里存在两个球的可能性有多少呢？就是2^4等于16，可能性是1/16。如果是五个球呢，可能性降到了32/1。如果是16个球呢，可能性降到65536/1。如果是128个球呢，可能性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了，这个数字念都不好念，可能性就是这么多分之一。那我们再狠一点，如果不是128个球，而是100万个球呢？问题还是同一个，左边盒子里恰好只有两个球的概率是多少？答案只有一句话， 是2的100万次方分之一，这是一个比天文数字还天文的数字。你可能会说，100万个球也太多了吧，这不现实。但现实啊，比这个更夸张。我们随便举两个例子，你喝的一口水里大约有10的22次方个水分子，你吸的一口气里大约有6.02×10的20次方个氧原子。也就是说，现实世界从来不是几个球，而是天文数量的球。好了，现在又要敲黑板画重点了，咱们再聊一个超级有趣的视角。如果把整个宇宙看成一个大系统，里面有着数也数不清的粒子，想让这些粒子按照特定的方式排列，搞出时间倒流的效果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我们总觉得时间有方向？其实是因为我们眼里的世界就是这样运行的。房间总会变乱，却不会自己变整齐，杯子摔碎了不会自动复原。我们能记住过去，却猜不到未来。你一直以为这一定是时间本身的特性，对吧？但小球模型告诉我们，这和时间的本质没关系，这根本就是概率的问题。过去留下了海量无法抹去的痕迹，就像白小球，把一个小球放回原位简单吧，但如果是100万个呢？甚至是10的n次方个小球呢？一旦这些天文数字般的小球开始运动，想让它们完全回到之前的排列状态，门都没有。所以时间只能向前，因为粒子运动的可能性几乎无限多，而倒带的概率无限的趋近于零。这就是熵增定律在时间箭头上的完美体现。现在咱们回顾一下关于时间的三个发现。一，时间是人类创造的概念。二，时间没有绝对标准。三，时间有方向。那么接下来咱们再开个脑洞，时间能被替代吗？有没有其他的概念可以替换时间来描述这个世界呢？其实物理学家早就准备了几套替代时间的方案，目前最受认可的脑洞是用因果顺序来代替时间。什么意思啊？咱们以后不再说 A 发生在 B 之前了，而是说 A 是 B 的原因之一。是不是瞬间有种哲学加科幻的混合感？举个经典的例子，人会变老，很多人觉得这不就是时间流逝的铁证吗？但如果我们彻底扔掉时间这个词儿，该怎么描述这件事儿呢？因果链条是这样看的，细胞要进行新陈代谢，代谢过程中会产生副产物，比如错误的蛋白质，这些副产物慢慢损伤 DNA、蛋白质、细胞膜，身体启动修复程序，但修复不可能100%的完美，没修好的损伤就悄悄地留在了身体里。这些残留的损伤，这些改变不断积累的结果，我们就称之为变老。所以啊，衰老不是时间在流逝，而是因果在积累，这样的表述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说到这儿啊，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，我们好像越来越接近时间的本质了？当我们一路推导到这里啊，有一个结论就变得极其诱人，时间根本不存在。说实话，这个结论我过去也真的相信过，而且我知道听到这里啊，有不少人已经在心里点头了。但今天我要亲手把这个结论拆掉，不是因为它浅，而是因为它还不够彻底。我们刚刚做了什么？比较了原子钟，讨论了引力导致的时间差，解释了时间箭头，描述了因果顺序，分析了衰老与记忆。这些讨论里有一个事实是绕不开的，这些现象并不是主观幻觉。时间不存在这句话错在哪里啊？它错在了一个非常隐蔽但非常致命的地方。这句话把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混成了一件事，把时间不是宇宙的基本粒子等同于时间是虚假的。但是这两者之间隔着一整个层级。现在结论终于登场了，时间到底是什么？时间不是幻觉，而是一种涌现出来的结构。什么是涌现？就是当大量简单的个体通过相互作用聚在一起时，在宏观层面突然浮现出全新的性质或规律。这不就像人工智能吗？当我们把神经网络叠得足够的深，训练数据堆得足够大时，智能就从海量的参数与连接中涌现出来了。时间也是如此，在微观层面只有粒子相互作用 因果关系。但是到了宏观层面，当粒子足够多，多到记录无法被抹去，多到概率开始严重不对称的时候，时间就从大量的粒子中涌现出来了。还有什么和大量粒子有关呢？前面咱们讲过了，就是引力。粒子越多，质量越大，引力就越强。引力强的地方，时间流逝就慢。而引力呢，就是时空几何。这说明时间、空间、引力这三者彼此依存，都是宇宙自发涌现出来的结构。时间到底是什么？时间是宇宙的结构。有一个比喻非常形象，时间不是一条河，也不是一根轴，它更像是宇宙的区块链。每一件发生过的事儿，都像是一笔交易，被写进了宇宙的账本里。一旦写下，就不可撤回，不可篡改，也无法删除。所谓时间向前，其实不是在走路，而是宇宙在不断的记账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聊。